www.goenglish.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亚，强化抗俄影响力。中国可能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全球冲突恐一触即发。香港结束最后的新冠强制措施，中国新冠疫情到底是否结束了？北京拿不定主意。
这个说法确实是模棱两可，它不是从科学出发的。
美国称新冠可能源于中国实验室，中国很不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乌克兰战场乌东城镇巴赫穆特战况愈发艰难，中国涉乌和谈建议两面都不讨好，俄罗斯称将继续在乌克兰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现在我们请志远来与大家分享更多与俄乌战争相关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一2月27号说，东部城市巴赫穆特的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艰难。与此同时，虽然美国最新的评估认为目前不适宜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但是乌克兰星期一继续推动盟国向乌军提供这款战机。美国总统乔拜登上星期五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ABC News 采访并谈到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的问题时说，他此刻排除这种可能性。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对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与媒体见面节目说，美国军事指挥官相信乌克兰目前需要的是到前线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火炮和防空系统。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一出人意料地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耶伦会晤了泽连斯基总统和其他政府要员。他说，美国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他宣布向乌克兰转交12.5亿美元的预算援助。在日内瓦，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触发了我们当今最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在他发表这番讲话之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历时5.5个星期的会议，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俄乌战争的另一发展是，中国政府上周五隆重推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不仅遭到美国和欧洲盟国的拒绝，受到乌克兰政府的冷淡，甚至连作为中国盟友的俄罗斯也对其和谈建议不冷不热，打马虎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中国的和平建议采取了一种审慎而又客气的态度，但是和谈建议由于并未明确提出俄军撤离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而遭到美国和欧洲政府的拒绝，也受到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媒体的抨击。星期二2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白俄罗斯由于允许其领土被用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跳板，而遭到美国及其盟友的严厉制裁。宇宙。
好，感谢志远带我们了解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收听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可能会向俄军提供武器弹药，这将引发怎样的后果，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和北约最近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可能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并且对此提出了严重警告。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日前也都分别表示，中国并未排除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可能性。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在美国及其盟友最近对中国援助俄罗斯发出新一轮警告之前，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说，中国国有国防军工企业正在向受制裁的俄罗斯国有国防公司提供导航设备、干扰技术和喷气式战斗机部件。自乌战爆发以来，美国最主要的关切之一就是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屡屡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中国一反其开战以来的公开立场，直接向俄军提供武器弹药，作为其后盾，将可能一改战争性质，使其转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甚至警告说，这有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哈姆莱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舒尔茨对美国之音说，他说他会把这场战争变成一场看起来更加全球化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此时的欧洲战争。即使中国、美国和北约没有在战场上部署军队，他们届时也是参战了。《龙之火：中国的新冷战》一书作者伊恩·威廉姆斯说，中国开始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那一天，也就是自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定义全球政治的那一刻。他在《每日邮报》上撰文说，但是有一条红线是用血画的，如果中国开始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们就越过了它。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伊丽莎白·维什尼克说，如果乌克兰战争中一边是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俄罗斯联手与美国和欧盟对峙，它肯定会扩大冲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你会让所有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势不两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在去年三月与王毅的前任杨洁篪在罗马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警告说如果中国支持俄罗斯，绝对会面临严重后果。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去年三月就乌克兰局势等议题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视频通话，期间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向习近平表明北京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提供实质性援助，两国关系将面临后果。不过在另一方面，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的一个有关中国对俄军售的研讨会上，该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陈涵士说，中国提供的这些都是在履行乌克兰战争之前的合同。同时，拜登政府的关注重点也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利用出口管制的灰色地带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技术。
好，感谢孙成分享报道，中国可能违反公开立场，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此举可能引发全球冲突。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最新国际动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请志远带我们关注更多国际新闻。首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亚，会晤了5国外长。志远，布林肯有哪些具体活动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2月28号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会晤中亚地区5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官员。美联社报道说，在和中亚5个国家的官员会晤后，布林肯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布林肯说，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上，中国不能左右逢源。中国不能一边提出和平倡议，同时又为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推波助澜。我希望中国会认真对待我们的表述，这不仅是我们的表述，也是全球多个国家的表述，并避免进一步考虑为俄罗斯的战争行动提供关键支持。
那么与此同时呢，朝鲜粮食危机也继续受到国际的关注，而这个呢，主要是跟金正恩的表述有关系。志远。
是的，宇宙。朝鲜官媒星期二2月28号说， 金正恩呼吁公众更紧密地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以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金正恩还要求政府官员对农业生产进行根本转型。据朝鲜中央通讯社 KCNA 说，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第二天表示，达成今年的谷物生产目标是当务之急。
貌似呢是真的揭不开锅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日本和新西兰这两个岛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是为什么？志远，
是的，两个岛国日本和新西兰的外长周一2月27号同意加快关于情报共享协议的谈判，因为他们都担心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誓言要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联系与合作。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一份声明，两国承诺确保在中国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太平洋岛国地区保持稳定和繁荣，不受外国干涉和胁迫。
中国呢让邻国都感到很紧张哈。那么另外呢，志远，我们来看看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的民主选举总统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宇宙。尼日利亚星期六举行了总统选举投票，路透社星期一公布的临时统计显示，该国执政党候选人迪努布在这次投票中领先，但反对派离开了点票程序，表示担心欺诈。临时选举委员会的结果显示，蒂努布得票426万，主要反对派人民民主党的阿布巴卡尔得票326万。
那么同样呢是在非洲，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据说呢是高调访问了肯尼亚的一个小社区。志远，
是的，宇宙。拜登夫人是希望让人们更加关注席卷东非的严重干旱、恶劣气候在肯尼亚造成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联合国肯尼亚负责人告诉美国之音，今年有600万人处于极度饥饿的边缘。美国向东非提供了最大份额的人道主义援助，这次的饥饿从索马里一直延伸到吉尔拜登访问的这个尘土飞扬的马赛人的村庄。宇宙，
好的，谢谢志远带来全球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发展，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和加拿大在政府设备上全面禁用 TikTok。 中国公安被指盗用路透社记者身份套取意见人士的资料。接下来我们请陆洋来介绍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加拿大和美国从星期一2月27号开始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在美国，白宫给联邦机构30天的时间来停止使用这一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实施国会12月批准的禁令。由于担心用户的数据安全性和该应用程序可能被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观点，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受到了西方政府的审查。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针对政府设备的 TikTok 禁令可能会向广大民众发出信号，许多加拿大的企业和个人将反思他们数据的安全性并做出选择。美国商务部向国会递交的一份文件显示，2022年 70% 涉及中国的出口许可证申请获得了商务部的批准，对相关申请的处理时间平均是77天，比全部出口许可证申请案的平均处理时间多出近一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安排星期二2月28号举行一场听证会。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埃斯特维斯向外委会提供的证词说，中国依然是我们执法努力的一个重大焦点，我们在来年中继续将这些工作视为重点。国际知名媒体路透社星期二2月28号表示，该社两名驻中国记者的身份被盗用。被假冒路透社记者接触的有关人士相信，中国政府安全机关人员冒充了外媒记者以套取政治意见人士的资料。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意见人士和政治漫画家巴丢草上星期六2月25号 首先披露了假冒路透社驻香港记者 Jesse 庞的人与他接触并试图套取资料的事件。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2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了 0.2%， 是自1980年有记录以来第三次出现年人均消费支出下降，也是自新冠疫情三年前开始以来第二次出现人均消费支出下降。中国政府去年底突然宣布取消新冠疫情动态清零政策，在那之前中国各地实施的无预警封城措施严重干扰了经济活动和民众的生活。美国商务部星期一2月27号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洛克希尔市的 3D 系统公司曾将其美国客户提供的航天技术设计图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文件，在没有事先得到政府颁发的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电邮给该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以便获得 3D 打印服务的报价。这家公司因此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被处以高达$2700万的罚款。宇宙，
谢谢鲁阳带我们一览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呢，香港结束了最后的新冠强制措施，香港政府说该市从3月1号星期三开始将不再实施口罩令。那么中国的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结束呢？北京似乎语焉不详，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卫健委上个星期公布，近期中国各地新冠病毒疫情呈现局部零星散发，认为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呢也没有完全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
高峰，中国防控松绑之后呢，医学界本来预计中国的疫情在四月左右会达到高峰，现在呢国家卫健委说中国疫情基本结束了，外界有什么看法呢？高峰。
郑源，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说法呢，那么中国已经建立了人群免疫屏障，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不能说是完全结束。我们都知道呢，近期浙江的杭州、宁波还有天津等地呢，有学校因为有学生对那个新冠病毒呈阳性而宣布及时停课。北京的独立媒体人高瑜认为呢，疫情基本结束而没有完全结束，这个讲法呢根本是不负责任。
两万年这个说法确实是模棱两可，它不是从科学出发的，只是根据当前的中共的中央的政策出发的，也不是真正的掌握了各地的疫情的实际的情况。
那么流行病学专家是否认同中国的疫情已经进入尾声了呢？高峰。
台湾的流行病学专家何美香啊，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中国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大流行的角度来看啊，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结论呢并没有错的，问题在于过去三年对于追踪病毒呢，中国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打从开始这边有些地方还没有到达高峰，它就已经没有再计算，到现在全台湾还没有一天的确诊人数是少于一万，它的高峰可能是在今年1月2月的时候， 那距离现在才一个多月，所以他应该还有很多人。
何美香表示呢，中国需要告诉世界病毒变异的具体情况，这是中国作为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志远，
那么中国对外公布的疫情数字，尤其是死亡人数，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挽回国际社会的信誉呢？高峰。
志远，去年12月呢，中国当局针对新冠死亡个案偏低引发了外界的争议，厘清了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只把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等等归类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却把其他的疾病、基础病还有后遗症排除在外。台湾大学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呼吁北京日后把两组数字全面对外公开。
中国大陆可以在，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些数字透明化，更让这个全世界了解是不是可以来做大流行警戒的这个解封。
外界另一个焦点呢，是中国的新冠疫苗覆盖情况。
好，我们感谢志远与高峰的连线报道，中国新冠疫情是否结束？接下来，关于新冠溯源，美国称中国实验室泄露是最可能的起源，中国感到不爽，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根据最近提供给白宫和美国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情报，美国能源部与美国联邦调查局一起表示，这个病毒可能是通过中国实验室的事故传播出来的。这一最新动态让中国很是不爽，而事实上，国际各界人士对中国政府不配合新冠溯源调查的做法都有自己的看法。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一篇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随着能源部的报告被公开，美国官方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配合国际社会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一2月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For more than 2 years now, the PRC has been blocking.
中国从一开始就阻止国际调查人员和全球卫生界成员取得了解新冠病毒起源所需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重复向中国提出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美国人民，关系到全世界人民，也关系到中国人民。
同一天，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新闻简报会上强调，
我们一直清楚地表明，我们要中国全然透明地完全合作来调查新冠病毒。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久，美国科学界曾普遍批评实验室泄露理论，认为其缺乏证据。但是过去2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和情报机构报告为这个理论提供了证据支撑。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公共事务报道教授埃里森杨在一系列推文中指出，实验室意外和不严谨的生物安全措施是一个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是比公众所知道的还要严重的多的问题。呼吁对大流疫的实验室起源做调查，永远都不应该被忽略和无视。针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有关方面停止翻炒实验室泄露的论调，停止抹黑中国，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自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方面一直不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拒绝国际专家自由前往武汉进行病毒起源调查。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在推特上分享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并写道，提醒一下，中国在调查上提供的帮助为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泽伊奈普·都夫克奇认为，既然中国在起源问题上一直遮遮掩掩，那么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可能性。他在推特发文说，考虑到中国的审查，没有证据能够不容置疑， 或是有信心地宣布，或是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海鲜市场或者研究活动。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也批评中国官方对起源调查的阻挡。他的推文是这样写的：疫情爆发已经过了三年多了，导致那么多生命的丧失和无法想象的折磨，我们却仍然在猜测它是如何开始的。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拒绝让世界了解或调查，这个伟大力量真是个笑话。宇宙，
好的，我们感谢陆阳分享中国政府的新冠溯源如何继续受到质疑。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带您看看美国学者们如何不断地质疑自己的历史，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呢，谣传到处都有，美国也不例外。不过呢，美国可以公开质疑自己认为的谣传，哪怕是有关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比方说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小时候因为不会说谎，只好承认自己闯了祸，就是用斧头砍倒了父亲的樱桃树。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凯文·克鲁斯说，有很多谣传呢都是善意的谎言，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教会孩子们诚实的价值观。但是呢，他说当谎言或者谣传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政策的时候，那它就带来真正的危害。事实上，这位克鲁斯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系的朱利安·泽利泽联合出了一本新书，名字呢就叫《谣传美国：历史学家如何看我们史上最大的传奇和谎言》。在这本书里呢，他们整理了一系列的文章。这本选集中呢，20名主要是自由派的历史学家抨击了美国的保守派，就他们眼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发表了看法，包括边境安全呐、选民欺诈、警察暴力，以及2020年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等等。那么要提到马丁·路德·金。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这是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28号在华盛顿的大游行中与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耶鲁大学的格伦达·吉尔摩写道，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是抗议活动的领袖。不过呢，他认为马丁·路德·金的形象被净化处理了，他成了一个良好抗议活动的代名词，这就变得片面了。其结果呢，就是人们无法把金博士和现实联系起来，就是金博士的抗议都是好的，别人的抗议呢就不一定是好的，有好有坏。而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0年代签署了一系列的计划、金融改革和法规，旨在帮助美国从大萧条中复苏。他的做法呢，受到许多人的反对，被认为是无效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教授埃里克·劳奇威质疑那些反对的声音。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鲁斯说，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新政是失败的，那么就会阻止我们沿着这条路线采取任何经济行动。那他的意思呢，是说如果主流对历史的认知发生了错误，就会负面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未来。那么故事到这里呢还没有结束。由于这本书及其观点呢主要是刚才我们说的来自左派，所以呢受到了一些保守派的驳斥。他们说这些高度党派的分析受到了左派谣传的影响。美国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中的一篇文章表明，这本书没有揭穿任何谣传，它只是散布了一些不同的极端左倾的谣传。乔治城大学研究副教授杜马为美国经济研究所撰文的时候写道：“当你认为反对者的观点全是谎言、谣传和传说时，你讨论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你与反对者打交道的方式。”总而言之，我们介绍这篇报道是为了让您看到，在美国观点不同很正常，反对是你的自由，做一个反对派不会受到迫害。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